迎大家今天早上来到这边的崇拜。今天的经文呢，是要看到路加福音的二章，这边讲到耶稣也是刚出生的时候的故事哈。这几个礼拜我们都在看这个部分。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先要 start with questions 哈，我最喜欢问问题了。人都盼望些什么东西呢？如果在哲学课哈，还是什么的 discussion 里面，有人这样问说，人的盼望一般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可能会说因人而异吧，哈，有些也因地区性而异，在资源匮乏、贫穷的地方呢，他们大部分人可能只是盼望可以温饱，好就好了，然后少有病痛，有房子可以避风遮雨。那如果是在一个有资源的地方，可是呢不稳定，有战争，那么人们可能就是盼望可以过上平安的日子，只要不打仗就可以了，谢天谢地。那如果是一个地方它又有资源又很平静呢，人们会盼望什么呢？可能可以盼望过得更好，政治安定，能有教育，有医疗资源，有言论自由，欣赏艺术，然后下一代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呢？40年代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Abraham Maslow， 他提出一个需求层次理论，我想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听过，就是呢人的需要也可以说就是盼望了，就是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分为六个阶段，就是呢越基础的需要先得到满足，才会想到下一个层次的需要。那么第一个就是生理，也就是说肉体上的需要，能够吃饱喝足，要有衣服房子，可以避风遮雨。那下一个呢，就是要安全，在你肉体的这个身体的需要满足了之后呢，人身安全、生活稳定，还有免遭痛苦、威胁，还有疾病，还有能够有家庭啊、属于自己的财产啊这些东西。再下一个阶层呢，就是叫做归属感，就是你对关系的需要，人需要有友情、有亲情、有爱情这些东西。那如果这些东西都有了之后呢，下一个就是需要得到自尊，就是人需要有自我价值的认知，需要知道自己是被尊重的、有地位的。这些都好了之后，下一个最后一个叫自我实现，就是呢一个人他如果生理安全、归属感跟自尊的需要都已经被满足了之后，他会觉得生活有点空虚， OK， 好像需要去做一些一个身为人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做的事情，一些让他会觉得更能够充实的事情，尤其是让一个人深刻的去体验到自己没有白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很多人到了事业有成的时候，他会有点中年危机哈，或者是退休后的危机，然后他就会去做善事啊，去帮助别人啊，去把自己相信的哲学发扬光大等等的。OK， 好，所以这个就是 Maslow 的这个理论。那大家觉得这个理论怎么样呢？是对的吗？我觉得他是有一部分来讲应该是有他的道理，但是不完全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理论有一个重点，就是最低阶层的需要一定要先被满足，之后才会寻求更高阶层的需要。比如说呢，在生理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人就不会去追求友情跟爱情，是这样子的吗？ OK， 按照这个理论来说呢，在饥荒的时候应该是人人自保，大部分都也确实是这样，就是不会有人把食物拱手让人，宁可自己死。但是这样子的吗？我们都知道不是的，对不对？因为我们都听过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故事，帮助别人的故事是有的，是很多的。那这些需要呢，好像也没有所谓的先后，一定要有先了哪一个才有后一个。甚至有人呢，他先得到了前面的这些部分，就是比如说生理、安全、自尊这些东西之后呢，再放弃一切，为了要得到对他来讲更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我就想到释迦牟尼不就是这样子的吗？他不就是贵为古印度的王子，然后他就是要放弃这一切，因为他要去寻找一个对他来讲更有价值的东西。那现在我们来转换一下方向啊，我们来研究一下盼望这回事。我们刚刚在讲人的盼望是什么哈？人为什么会盼望呢？ 人去盼望一件事情的时候，肯定是因为它有实现的可能性，是不是呢？如果说一个学生，好，在这边的国际学生找 OPT 的工作，就是毕业之后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这个叫做盼望。如果他希望他当初不是他爸妈生的，而是比尔盖茨生的，这样就不用担心美国身份的问题，而且还会很有钱，这个不叫盼望，这叫做做白日梦，对不对？ OK， 所以真正的盼望是有实现的可能性才叫做盼望。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盼望的东西应该是美好的东西，至少是本人想要的。 OK， 没有人会去盼望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过盼望的东西是自己想要的，却未必对自己是好的，对不对？因为人不知道未来，就算盼望的东西是对自己好的，那未必是对别人好的。那如果大家都从自利的角度去出发的话，那么别人的盼望有可能就是你的失望，你的盼望有可能就是别人的失望，你的盼望也有可能是你将来的失望，是不是？所以人的盼望这件事情有一个缺陷，就是以自己的角度为出发点，你永远不知道你盼望的东西到底好不好，到底是不是真的你需要的，到底将来你会不会后悔。那所谓的需要跟盼望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你需要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你盼望得到的东西，对不对？你需要的东西不一定是你盼望得到的东西，你盼望的东西也不一定是你需要的东西。 OK， 大家有把它理清楚吗？因为人不一定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对不对？需要比较客观，盼望比较主观。需要通常是以一般人的看法去判断的，比如说呢，一般人都认为发育中的小孩子需要充足的睡眠，这是客观的看法。那从小孩子主观来看呢，他不认为他需要睡眠，他可能盼望了得到的东西是用 iPad 玩他喜欢的游戏，所以盼望不一定代表需要。不过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所盼望的就是我们需要的，然后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当你盼望的东西不是你需要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追求这个东西，对不对？因为人就是追求盼望，人不一定是追求需要。然后等到他发现他所需要的东西其实他没有，那个时候通常已经太迟了。但是需要跟盼望这两件事情能不能成为同一件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主观所盼望的如果跟客观所需要的是一样的，那就是最好的了。比如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小孩子，他所需要的是睡眠，然后他所盼望的是继续玩游戏。那如果说呢，他所需要的是睡眠，他所盼望的也是睡眠，那是不是就太美好了呢？妈妈跟他说好了，我们要睡午觉了，他不吵不闹，乖乖的放下 iPad 说好，刚好我也累了，我想休息。OK， 你说妈妈是不是很开心？因为这个孩子愿意乖乖的去做对他有益的事。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能够盼望神所乐意我们盼望的，那就是最极致的盼望。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而且神不必盼望，神有能力可以做到他想做的任何事。只有人需要盼望，对不对？如果我们所盼望的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盼望，那么我们都会心想事成。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祝人家事事顺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OK， 因为我们想要心想事成，但是如果说我们想的跟神想的是一样的，那就心想事成了，对不对？因为神一定会让他所想的成就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样子的经文呢，就是这样子一个盼望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21-33节哈，我们一起来读。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突然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所以这个盼望的故事呢，讲的是一个人名叫西面。 OK， 他一个人，他盼望一件事，然后他的盼望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了。西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经文上面说他又公义又虔诚，哈，然后有圣灵在他身上。他的心跟思想已经被圣灵管辖，以至于他是自然的、快乐的，不出于勉强的去盼望着神所乐意他盼望的，也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也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说的弥赛亚，哈。按照预言呢，弥赛亚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叫做以色列的安慰。那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把弥赛亚的来临很当一回事，因为预言了那么久也没有发生嘛。就像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很把耶稣的再来有当一回事。西面就是犹太人当中很把弥赛亚的来临当一回事的人。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信念呢会影响他的生活，这个信念会影响他的生活。他知道神应许他过世以前要看到弥赛亚本人，所以他的行事跟随着圣灵的带领，为了要实现神给他的应许。神应许他什么呢？在26节跟27节就是说呢，他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然后呢，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一个盼望神旨意实现的人，对圣灵是敏感的，常常在留意圣灵在做什么事，圣灵的声音。西面得了圣灵的启示，所以在那一天到圣殿里去，否则他就不可能遇见耶稣了。正巧是耶稣出生的第八天，按照律法，犹太人男丁出生第八天就受割礼。如果西面在得到圣灵启示的时候说我今天不舒服，明天再到圣殿去吧，那他就看不到耶稣了。西面不但仔细的聆听圣灵的声音，而且他是立刻服从圣灵的带领。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 Abraham Maslow 的这个理论，说到人的需求，生理安全、归属感、自尊跟自我实现。我们也说到需求会造成盼望，那西面的这个盼望呢，就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其实并不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五种需求里面的任何一种，对不对？因为这五种需求都是以人本身的想要的价值为出发点，但是西面的盼望是以神的旨意为出发点，那是另外一种盼望。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西面盼望以色列的安慰，也就是代表他盼望他的民族复兴，那也算是一种自我实现吧。好，但是以色列的安慰并不只是民族兴旺那么简单而已。以色列的安慰是什么呢？在25节的这边说到，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然后30节呢，当他真的看到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OK， 他之前盼望的是25节，30节的时候说看到的时候是看到神的救恩，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盼望跟神的救恩这两件事情是相等的，至少对西面来说是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所盼望的是神的救恩，不只是以色列的盼望。第二件事情就是29节这边说呢， 西面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耶稣是在万民面前预备的，然后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既然西面本身这样子祷告，那就表示他知道了，他盼望的不只是以色列的盼望，以色列的安慰，更是古往今来全人类的安慰，也是神旨意的实现。所以我说他的盼望是一个以神的旨意为出发点的盼望，不是为了人短短一生自私的盼望。耶稣不只是以色列的安慰，因为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全人类的神。以色列的安慰就是全人类的安慰。弥赛亚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民族的救星，要带他们脱离辖制跟迫害，但是神的旨意比单单的一个民族的拯救更加的远大。神愿意全人类都能够脱离罪跟死亡的辖制跟迫害。西面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抱着耶稣的时候他这样说，说神的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25节说呢，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英文是这样说的， He was waiting for the consolation of Israel， 原文就是期待的意思。好，这个 waiting 这个字，期待的意思，盼望就是期待了，对不对？就像做学生的之前在考 final 的时候压力好大，好希望假期赶快来到，对假期的那种期盼，也就是西面的这种盼望，就是现在好痛苦，好希望未来快点来。西面不是自己决定自己的需求跟盼望，而是按照神的决定，按照神的应许，因为他承认自己不知道该盼望什么，自己不知道需要什么，所以等待神应许要给他们的。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人之所以盼望是因为盼望事情是有两个，对不对？第一个是他有可能实现，第二个是他是美好的。那么对西面来说，神的救恩是如何美好呢？我们可以看到几点。第一个，好，对不起，我都忘记秀你们。第一个就是拯救，神的拯救 OK， 拯救我们脱离陷阱。对西面来说，陷阱不是很美好，因为犹太人当时是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他们的民族被另外一个政权统治，这是一种羞辱，是一种抬不起头。然后犹太人一直都是被迫害又被统治，曾经被巴比伦统治，然后又被波斯统治，又是希腊，然后又是罗马。他们渴望神拯救他们，让他们恢复自己国家的一个尊严，不再做一个二等公民。那神的救恩呢，要带他们脱离陷阱，对西面来讲那个时候的陷阱。第一件事情就是拯救带来的是更新。旧约圣经里面的神是一个做新事的神，也就是说他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或者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比如说分开红海啊，让以色列走干地过去，这个对他们讲是新事，对不对？比如说从天上降下火来把打湿的祭物烧掉，比如说让乌鸦叼饼给因为被追杀而躲在山洞里的先知，比如说让死去的孩子复活过来，比如说让太阳停住不动，或者地球停住不动哈，这些所谓的神迹都是新事。西面期待神的救恩，也就是神要做的事。这位弥赛亚是过去没有来过的，不是一般的先知。然后除了神以外呢，也没有其他人能够让弥赛亚来到。拯救带来更新。第三个，拯救带来神计划的实现。这个拯救不是随机的，是神的计划。西面不是有一天突然就开始盼望，哎，以色列要是能够有一个拯救，我们民族不是很好吗？ OK， 他是从神的应许里面得到这样子的盼望。正因为这是神的计划，所以西面如此盼望才有意义，因为盼望绝不落空。去盼望一件肯定落空的事情，那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呢，这个拯救本身就是神的计划，本来就会实现。所以当心里面有这个盼望的时候，他可以数着梦想成真的日子。当我们盼望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数着梦想成真的日子，但是数到后来没有发生是有可能的。但是盼望神所乐意我们盼望的，那绝对会成真。像西面当初盼望看见神的救恩，我们是否也盼望耶稣每天临到我们和他的再来呢？耶稣的拯救仍然是持续的在进行，将来更是要完全的实现。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神的救恩是如何美好呢？我们刚才看到这三件，就是在西面那个时代他所盼望的时候，神的救恩对他来讲的意义。那现在呢，耶稣仍然拯救我们脱离现今。现今是令人失望，是美中不足的，是让人害怕的，是让人担忧的。就是因为现今不够美好，所以人总是在盼望，盼望能够有平安，盼望能够有健康，盼望不要长癌症，盼望没有邪恶，没有校园枪杀，没有孩子会被抛弃，没有孩子生下来会有先天障碍。神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可以改变这个不够美好的现今。神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可以让人不再害怕，不再担忧。所以神的救恩不只是西面的盼望，更应该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盼望。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在问人盼望什么，现在问题是我们盼望什么。第二个，耶稣的拯救仍然带来更新。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透过十二个人改变了这个世界，现在他也仍然透过跟随他的儿女带来更新。不管我们原本是什么样的人，耶稣都可以让我们变成新人。不管原本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如果基督徒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跟去管理，都可以把这个社会改变。不管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是如何的猖獗猖狂，神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把一切都变成新的。第三件事情，拯救带来神计划的实现。神的计划没有改变，西面那个时代神就是要赐下弥赛亚作为拯救，今天耶稣拯救世界仍然是神的计划，耶稣的再来也是神的计划，不会改变，而且一定会实现。神不只计划耶稣来钉十字架，也计划耶稣的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就会审判世界，这是不能够避免的。西面盼望神的救恩，因为神的救恩是最值得盼望。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到需要跟盼望，有时候我们盼望的不一定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反倒没有盼望。我们是否也一样盼望神的救恩跟耶稣的再来？西面因为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的行事为人是跟随圣灵的感动跟带领。我们的信念是否也主宰着我们的生活跟我们做决定的方式？人很好玩，有时候真的会把所相信的、所认知的跟你所应用的分开来的，不知不觉当中。这个信念，如果我们盼望耶稣的再来，这个盼望是不是真的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做事方式、思维方式？接下来我要问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是没有答案的，我们不会在这边讲答案，但是我想每个人心里面会有自己的答案。就是一个盼望耶稣拯救跟再来的人，应该如何使用他的时间呢？西面那个时候盼望看到以色列的安慰，然后圣灵跟他说你今天到圣殿去，他可能当天有排别的事情啊，但他放下他就去。好，那么我们呢，一个盼望耶稣拯救跟再来的人应该怎么样使用他的时间？有多少时间花在传福音呢？有多少时间花在祷告？有多少时间花在服侍主？有多少时间花在记着人家的不好？有多少时间花在亲近主？ 有多少时间花在世界上的事，有多少时间花在研读圣经。第二个问题，一个盼望耶稣的拯救跟再来的人，应该怎么样跟人相处呢？怎样跟最亲近的家人相处？怎样教导孩子？怎样跟还没信主的人相处？怎样跟不认识神的世界相处？怎样跟意见不合的人相处？怎样跟迫害或欺负我们的人相处？怎样看待别人的优缺点？怎样看待需要帮助的人？怎样看待邪恶的人？第三个，一个盼望耶稣的拯救跟再来的人，应该怎样看待我们的环境跟时事？诶，我跳了一个，对不起，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才对，就是一个盼望耶稣拯救跟再来的人应该怎样看待金钱？没有打出来，怎么样赚取呢？怎么样花费呢？怎么样投资？怎么样节省？怎么样大方？怎么样决定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好，最后一个就是一个盼望耶稣的拯救跟再来的人，应该怎样看待环境跟时事？怎样看待资源的浪费？怎样看待温室效应？怎样看待海洋过度捕捞？怎样看待 ISIS？怎样看待校园枪击？怎样看待种族之间的敌意？怎样看待精神病患者或者是药物成瘾的人？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身边，都是在这个世界上，这是非常实际的一些问题。耶稣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的更新，不只是在每个人的心里面，也不只是在基督徒一个人的身上，而是在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整个地球、整个环境。所以万物都一同劳苦叹息，等待神的救恩，等待神的更新。到时候神要更新的不只是人而已，还有他所造的这个世界。耶稣的拯救跟再来是我们随时可以思想的事情，因为当你真的期待它发生，现在的人生就会很不一样。为什么有些人花这么多时间服侍？为什么有些人这么爱传福音？为什么有些人要去念神学院？为什么有些人奉献这么多金钱？我们今生的选择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盼望的根源，因为他真的知道未来是这样，他盼望未来是这样，所以他现在做这样子的选择。所以现今的人生真的是就是取决于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是什么。那最后我就要问，今天你在盼望什么？你心里真正挂念的是什么？你的盼望会让你到最后后悔吗？你的盼望也是你的需要吗？你真正的需要其实是什么？我们真正的需要其实是什么？全世界的人类真正的需要其实是什么？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真正的需要又是什么？你愿意祷告神，让神的旨意成为你的盼望吗？神的旨意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要临到这个世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一切恢复成为美好。那现在我想要带大家唱一首回应诗歌，是非常简单非常好学的，很短很短，那我们一起来唱。